我们今天早上陈根来看四世纪的第九章，好像是很长的一章的圣经，但是里面都是一种记述式的方式，把发生的事情稍微讲了一下，就好像一幅很真实的图画。这幅真实的图画里面讲到几个重点，讲到几个什么重点呢？第一个重点就是神的百姓因为基甸过世以后，他们又去拜偶像。那么基甸自己本身，我昨天已经跟大家分享，不要把一个属灵的领袖以为他什么都是好的，不，有的时候他自己做下了一些事情，导致以后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啊，真的，你先看嘛，真的，现在有很多的属灵的领袖，他在世界上是因为是个属灵的，活着的时候是个属灵领袖，好像大家就没有什么话讲，但是他真正。暗中也好，他的私生活也好，他的很多事情也好，一个是台面上做的，就像基甸带着大家打仗啊，干什么神也用他，一方面是他自己在私生活里面的，在私里面所做的一些事情，可能人根本就不知道的，但是以后怎么样呢？不可能嘛，人做下的事情都会有个后果。这么这个基甸留下一个什么后果呢？基甸留下的就是他跟世间人的欠啊，他跟世间，他跟这个他的欠住在世间，给他生了儿子。那么他又有许多的妻，所以给他生了这个七十个。这个儿子，所以这一件事情怎么样？这一件事情种下了一个第九章里面非常大的一个继续的重点。我们从里面到底学到什么？我们就来看，这里面没有讲到神，完全是人自己的想法做法。那么为什么要记在圣经的里面呢？就像今天在信耶稣神的儿女们中间，基督教的里面一个教堂的当中，有很多的事情神也在那边记下来了，但是呢，所有很多的事情都是跟神无关，都是人自己想出来的，人要这样，人要那样，到最后那个结果是怎么样。所以我只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里面没有一件事情是上帝要他们做的，也没有一句话是上帝要他们讲的。至于说这个逃脱的那一个这个基甸的儿子约坦，他讲的话里面是鼓励人家要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是拯救他们脱离四位仇敌之手的。但是呢，我慢慢发现这一件事情对以色列人来讲早就忘记了，而这个约坦他逃跑，约坦逃跑以后，他在那个地方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亚比米勒跟这个世界地方的人，他虽然胆子很小，讲以后人家随他又跑走了，以后这个约坦到底死还是活呢？根本不晓得。他就是逃到哪里呢？他逃跑到比尔住在，就来到比尔住在那里，他就逃走。而他讲了一些话，这一些话怎么样呢？这一些话是神要约坦讲的吗？还是怎么样？圣经里面也没讲。所以呢，我今天在读这章圣经的一个体会，很真实的跟大家分享，在我们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第一个，基甸不在了，他有儿子，有妻子生的，有许多妻所生的七十个，有一个妾所生的亚比米勒，他们住在世界。所以呢，这一个亚比米勒怎么样呢？这个亚比米勒是代表这个就是少数的，多数在那个地方，所以他第一个给以色列的神的百姓做个选择，你们是要七十个人来管理你们呢，还是要我一个人来管理你们？ 给人选择，这个是制度面的选择。你是要选择这个制度呢，选择你是要选择70个人啊，一个集体制的呢，还是你要选择一个人？以色列百姓要选择是70个人呢，还是一个人呢？
世界。
对啊，就是了嘛。因为他们要起来，不是来管理世界嘛，他是要来做以色列人王了嘛。到底你们是要许多人管理你们呢，还是一个人管理你们？亚比米勒的意思当然是要说服人，一个人管理他们，所以他们就觉得一个人管理好，他们就喜欢，对不对？所以他们就选亚比米勒，就去跟随亚比米勒，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要很小心，当我们觉得说弟兄姊妹大家都有一点真诚的交通比较好呢，还是有一个人来管理大家比较好呢？我不晓得中国人怎么想法，亚洲人怎么想法，东方人怎么想法。这我在讲，这边都是人层面的想法。上帝要拣选谁来使用他，来管理什么人，一个人也好，两个人也好，这个就当人，当只有人在那个地方去想一个政治问题的时候，就是想一个人管好还是70个人管好。等到说是一个人管比较好的时候，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可怕，因为他要把其他可以接续基甸的70个儿子，他要想办法通通把他们杀死。拿出银子来，这个银子从哪里拿出来的？是从巴黎庙里面拿出来的，这个银子啊，怎么样呢？好像这边我的感受是，这个拿出70舍克的银子，给人一舍克的银子就去杀一个儿子了吧？有70个嘛，就是买出人来杀别人了。别人立你做王，你就做王嘛。等到别人不听你话，你再讲嘛。但是他不是呢，他一说服了别人，他说服别人的目的是要去对付别人。他说服别人的目的是怎么样呢？不是说要好好的去管理百姓，他说服别人的目的，就像今天很多的选举，他真是要为百姓做事吗？现在这个时代，他真是为了百姓好，为了国家好，他要有一个平台可以贡献他的力量，让百姓更好，国家更强吗？还是他只需要来满足他自己的私欲呢？在这个地方看得非常清楚，这个亚比米勒这个人心术很不好。他一个人来管理的时候是为了百姓吗？不是，他的目的是为了让其他70个人不能够来接续他们的父亲基甸管理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我们要小心，我在这一方面不晓得为什么很特别，只要一牵涉到跟地位有关的，我就走人了。你们要的你们去争，跟我没有关系。我要的只是碰到一些人的时候，我求神把我像耶稣一样爱世人的心肠给我。不管碰到信主的不信主的，你会发现我对信主的不信主的好像我的态度是一样的，没有因为说你信主我就对你特别好，也没有说因为说你不信耶稣我就对你特别不好。到了该怎么样的时候，里面总有一份这样的这个真心在那个地方。但是跟地位呢，我没有关系。你要我做这个也好，做那个也好，那你要做你去做，你不要来找我。今天我常常发现有很多的人，因为要谋求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做出一些违背自己神不喜悦的事情来。这是我交通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跟大家交通的，这个杀70个众子的时候，约坦跑走了。约坦跑走了，他看到这样一个情况，他躲藏了，因为他看到这个情况怎么样呢？他就站在基利山新的山顶上，向众人大声喊叫说：“施建人的儿子，你知道吗？ 站在基利新山，基利新山是干什么？基利新山是祝福的山，以巴路山是什么？是咒诅的山，是吧？还是我说到了？在我的印象里，原谅我，在我的印象将分享里头，就是说，约坦会站在这个基利新山的意思，他愿意站在神祝福的这一边，他不愿意做一些事情是会被神咒诅的，所以他去站在基利新山上。结果他去站在以巴路山上怎么样呢？去站在以巴路山上，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用我的话来讲，就是这个亚比米勒，他就是要站在以巴，他要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神不喜悦的事情什么？就在咒诅的里面。所以我在这里面就看见亚比米勒是在神咒诅的里面，而约坦他愿意站在基利心，他愿意在神祝福的里面。在神祝福的里面怎么样呢？就是他不要去做神不喜欢的，他不要去做神吩咐不可以做的事。所以这个约坦在基利心山大声的跟世界人讲了一些话，讲了一些什么话呢？讲那些比喻的话，他也不敢直直的讲。为什么不敢直直讲呢？其实你直直讲跟不直直讲，听明白以后，你的结果是一样，不是这样吗？那你讲很多的话，目的是要让人家知道，是不是啊？既然人知道了，他就一定会对你有同样的反应。不知道怎么样呢？不知道等于你没有讲。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有很多的人心中有不平，又不敢讲明白，又希望别人能够听明白，啊，这个真是很，这个心情是很纠结的。但是我在这边看，在第九章里面，他讲到很多的话怎么样呢？讲到很多的话，只有一个结论怎么样？一个真正愿意讨神喜悦，一个真正愿意尊敬人，也看重神，他要尽他一份在神面前本分的人，啊，他是不愿意做王的。为什么？他要尽他的本分嘛，是不是啊？啊，葡萄的他要供酒嘛，是不是啊？橄榄的他要供油嘛，是不是啊？这个啊，无花果的他要有美好的果子供给人家饱足的嘛，是不是啊？只有什么呢？只有荆棘才会接受人这样那样。哎呀，这句话感触很深了。别人真是要立你做王的时候，你里面偷偷的暗笑，那么你可能就是当然约坦讲的话不一定是上帝讲的啊，但是呢，似乎有一点约坦在里面预表的，你是个渣子，是个垃圾，你才那么轻易的就接受别人拥戴你做王。假如你是一个真正有用的人，怎么样呢？他会放弃他自己的功用，在神面前的功用，他去接待这个王位吗？啊？今天你看看，今天有多少的人没有本事，就是没有实际才干的人，有一点小聪明的人，一天到晚用诡计，用诈术，对不对？去对付别人，把人家搞到一个地步，不能够爬上去，那不能爬到他的前面去。在这个地方，这样我再说，我倒也不觉得说这个话是上帝要他讲的，但是这个约坦很真真实实的看见一个情形。什么情形呢？就是这个亚比米勒真的像荆棘一样，而且这个人的心态，这个人的心术，有一天怎么样呢？有一天会让什么呢？会让这个世界人，会让拥戴他做王的人怎么样呢？他像荆棘一样会来刺你们。他讲那个原因是什么呢？他讲那个原因很简单，好嘛，既然大家都说一个人治理好，七十个人治理并不好，愿意拥戴你了，你就诚诚实实的 带一对带基甸的儿子就好了嘛，你怎么到最后还雇人出来把人家杀死呢？就从这一点排除异己，杀害，为了确保自己怎么去杀害人，这个人就是约坦心里面的荆棘，将来以后也会这样。今天有很多人不了解这种事情，对不对？有些人利用过一个人把他搞掉了，他在用下面一个人，下面一个人也看不见这些东西，还是被，所以就被扎。你相信他，你就被他刺，被他扎，因为他是一个要权的人，他是一个排除拦阻他权力的人。约坦在那边讲的话是咒诅他，还是把一件事情真相说明了？假如亚比米勒你不是这样心肠不好的人，怎么会将来会遭遇这样的事情呢？假如世界人会因为你欢喜，是不是这样？不是很好吗？因你们都得欢乐，不是很好吗？不然的话，怨火从亚比米勒发出来，烧灭世界人和米罗人，这个米罗众人。又怨火从世间人和米罗人中间烧灭亚比米勒，意思就是到最后你拥戴亚比米勒做王。亚比米勒若是诚诚实实的好好的，不心里这么坏的对待别人的话，怎么样？你们会因他欢喜。不然的话，亚比米勒使你倒霉，你也会使亚比米勒遭灾。记载在圣经的里面，这或许说明了人的一个道理，我不晓得。我不把圣经记载的事情无限上纲到上帝的话这样一个层次，在这个地方我没有看见上帝什么话，但是为什么要记载这些事情呢？让我们看见有些人是这样的人，我们要不要成为像亚比米勒一样这样的人，在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当中，为了谋取自己的地位，需要做这样害很多人的事吗？啊，他管了几年啊？管了三年。一个人道心意识，为了满足自己的某一方面的什么东西，做违反神的事情，以后怎么样呢？慢慢累积累积累积，时间不长，只有三年，神就是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世界人的中间。所谓恶魔的意思就是说，神使这句话。所以有的时候翻译啊什么也好，我的领受就是说，神允许这个恶魔在他们中间，或者他们自己已经在做某一些的事，有什么思想，有什么存心动机的时候，他自己心里面已经容下了这个恶魔，以至于怎么样呢？神许可这个恶魔在他们中间产生一些结果，以后恶魔不但加在亚比米勒身上，也加在这个世界人身上，所以世界人就用诡诈来怎么样呢？来带亚比米勒。所谓诡诈来带亚比米勒的意思，就是要来对付亚比米勒。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在那个地方就抢所有亚比米勒的，希望亚比米勒一天出来，他们可以这个出面的。一个人做成这样了，别人的人看不顺眼了，以后怎么样呢？以后这个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兄弟就来到世界，世界人都信靠他，因为怎么样呢？因为可能这个以别的儿子加勒有点本事，所以世界人只能用诡诈来带亚比米勒，因为斗不过他。所以呢，这个以别的儿子加勒可能有点头脑，有点办法。他们来到世界以后怎么样呢？世界人都怎么样？世界人都信靠他。世界人从前用诡诈来带亚比米勒，现在怎么样呢？现在世界人去信靠这个以别的儿子加勒，怎么样？要合起来怎么样？合起来来对付亚比米勒。我们就看见这不是一个偶然，这是一个必然。 那你你用你的地位去这个去搞别人，别人没有办法的，只好暗中用诡诈来带你。等到有一天出来了一个比你有办法的，人家就去信靠他，利用他来对付你。神百姓中间有这样的事，你今天想想，今天在我们所生活神儿女当中，团契生活也好，礼拜堂生活也好，是不是也充满了这样的一种光景呢？这个神喜悦吗？以后产生的是亚比米勒的报复，以后产生的是血淋淋的流血的征战，一个楼的人1000多人通通被烧死。就是说在一个没有神人愿意让神在他心里做主的人被神兴起的时候，人跟人之间，或者就算神的百姓之间所有的斗殴的事情，也跟社会上没有不也没有什么不一样。人心都是那么可怕，这是在神儿女们当中发生的事情。亚比米勒有没有本事啊？有本事，你以别的儿子到最后打得过他，打不过他呢？打不过他，但是没有想到说怎么样呢？他在攻城的时候，一个妇人随便扎一块石头就扎在他的头上。有的时候真的想，上帝当下小小拇指，人就受不了。你的时间到了，为什么会给他时间3年啊几年啊？神总是给人时间，有悔改的时间。今天我们人是从来不给人，我们很多人是不给人悔改的时间。一判定这个人不对，对我不好，对我怎么样，对不对？会给他3年时间吗？我觉得我们的神还给亚比米勒3年的时间。他越变越坏，那么他要遭到的咒诅，那是他自己造的。给他3年的时间，他越变越好，怎么样呢？哎，那也是这个他走神的路，他就会得着祝福。他不走神的路，他不做神所喜悦的事，他就要遭受咒诅。所以这个咒诅怎么样呢？这个咒诅就临到亚比米勒的身上。亚比米勒到最后是怎么死的？亚比米勒最后是他被妇人扎到以后，他知道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就要少年人帮他拿兵，少年人杀死他，免得人家议论他说是被妇人所杀。你看一个人死到临头还要面子，你看有多少的人死到临头还要面子，失败到了一个地步还要面子啊！扫罗到最后怎么样了？失败到个地步还要面子，还要沙漠跟他一起出去，有没有让老百姓以为哎沙漠人啊怎么样怎么样。今天我们很可怜的看到圣经里面记载这些事实，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是亚比米勒吗？我们是那个拥戴亚比米勒做王以后又用诡诈对待他的人吗？今天你看一下子拥戴这个人，一下子拥戴那个人，还不是社会上的事呢，还是在神教堂里面的事呢？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历史为戒，让我们欢欢喜喜的在那一群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指示的人群里面的去闹，我们没有份没有关，我们离远一点，弟兄姊妹好吗？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你不是亚比米勒，你就是世间人，你不是世间人，就是那个约坦的，就是那个70个儿子逃脱的那个约坦，而不是约坦，就是以别的儿子，以为别人来信靠你，投靠你了，你就有本事可以去跟人家斗了，是不是啊？那个加勒，我们真的好好想想，这边有这4类5类的人，我们到底像哪一个人？让我们什么都不是，让我们真的在人的斗争的里面，我们抽身而出。我们真的站在神的这一边，有很多时候神都在旁边看那些人，好吧，你们自己做的自己受，那我们还要去出手吗？我们还要去陷在其中吗？求主给我们聪明智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